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48章1节到第25节，这边是论挪亚，耶和华的话如此说，或许过去的历史我们已经没有看见，或者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想象，但是在圣经里面，不管是记载以往的事、现在的事或者过去的事，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考古学家，没有任何的人，他们所在真实的上面有发现跟圣经所记载有违背，或者可以证明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事实。这一段我在想，上帝为什么要对摩押，神不但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我们百姓的结局，神也更要让这个世代知道这个世代的结局。我总觉得摩押，对不起啊，我为什么用这个觉得呢，就是说实在这是我的一个体会，而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再怎么分享。圣经里面除了有神的百姓以外，还有外邦，而摩押跟亚门呢，在我读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特别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讲到这个叫什么撒玛利亚人。你说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吗？他们又不是。你们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吗？他们好像又不是。为什么？他们有掺杂。我读到这个摩押的时候呢，那种掺杂的感觉也有，因为在历史的里面，这个谁是摩押跟亚门人的祖先呢？那可以说是罗德。那么罗德又是谁呢？罗德是跟亚伯拉罕有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的里面，我们从旧约所记载的预表，假如是预表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有实际的话，那么在新约时代里面的实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在新约里面实际指的就是像哥林多组成，就是意思就是说像哥林多信耶稣的人一样，他是信耶稣的，但是保罗说我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血气的成分、肉体的成分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明白为什么信耶稣人会有那么多种的差异，是不是啊？其实也不要忘记，里面有一种人可能是摩押人，可能是亚门。虽然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也有软弱失败的，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那个意义上来讲，是跟摩押人亚门人是不太相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神对摩押的预言里面有讲到几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给我们会有一些的思想啊。第一个，从1节到6节那边讲到很多城的名字，这个城是什么？这个城就是在摩押的城。因为摩押它是一个，其实摩押的特点是摩押平原。摩押平原是什么？摩押平原就是一个蛮容易发展的地方。你看今天是山地容易发展呢，还是平地容易发展呢？平地当然还有分，到底是山中的平地呢，还是沿海的平地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思想的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摩押的地形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是一个平原，比较容易能够发展。所以在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城，你看读了那么多的名字，那个可能还是代表的比较那时候人比较集中，在当时来讲是比较繁华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是什么呢？不是说摩押没有发展，摩押很有发展， 但是到最后摩押发展到最后怎么呢？变成荒凉，被毁灭。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人发展有没有什么坏呢？我们发展没有什么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坏。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建起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繁华起来，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局都要被毁灭，都要成为荒场。因为人所守造的都是暂时的，存不到永远的。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只要是出于情欲的，只要是出于仁义的，只要是出于人手所造的，有一天怎么样呢？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个过去的意思怎么样呢？都要就从分子原子来讲，通通按照这个彼得书信来讲，是通通要没有啊。从前的人怎么会懂这些东西呢？到有一天，只要是人手所造出来的这些属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情欲的，来来让我们生活里面舒适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通通要这个毁灭，归于无有。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不管我们相不相信，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只不过是怎么样呢？只不过是人继续不断的把新东西把它造出来。假如没有新东西造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真的只要是属物质的东西都会毁坏，都要过去。没有一件衣服是越穿越新的，你同意吗？没有一部车子是越用越新的，你同意吗？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摩押的一种的刑法，在我里面的感觉是有一点像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来讲的，我觉得蛮适合。那么下面我觉得看今天我读圣经有看到两个重点。其实我在想，人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不是犯罪，人住在一个好的地方，也好地方也没有什么错，是很中性的，是不是这样？好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什么呢？发现他第七节说：“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供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人怎么样呢？人就开始努力。靠他自己所做的去努力，努力要什么呢？努力不是要创造他爱他的神，本来就是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人等到有了好的环境以后呢，他就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作为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去积攒财宝，去追求他所想要的。而他没有想到，他依靠他自己所做的，他所有一切的财宝，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都会毁灭，都会被抢夺，都会成为别人的掠物。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意思就是说，我因着我自己所作所为的得着了很多东西，结果这些东西到最后被人家掳去当掳物，这些东西到最后怎么样？这些东西到最后被这个毁坏不得存留。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些东西被毁坏，等到这些东西被掳掠的时候怎么样呢？那我从前靠着自己所做耗尽我一生生命的这个意义什么呢？就变成徒然。你看今天我们人的作为不是这样吗？假如一个人他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生活的话，那么下面一句相对的话就是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有一天都要过去。所谓的过去，等到过去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一生是浪费了，我们这一生是徒然了，我们这一生是白来了，白走了这个人生的一趟。为什么呢？走到人生结局的时候，我们所花的生命时间，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所得到的东西都化为乌有。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句话在下面是很宝贝的，他说唯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是什么呀？乃是永远长存。有一个东西有永久价值，有真的可以存到永远，有这个价值吗？就当我们有心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就不一样。今天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美好的环境，所有一切好的地段啊，山好水好，我们山上人讲山好水好，可以努力做谷子。像这样子以后文明城市讲的什么什么港好，交通好，是不是？那是什么？那占了地形的优势。这个地形是什么？这个地形不是你说占一个城市你说占一个国家的中心，这个中心什么？这个中心本来就是中心嘛，它是个平原就是个平原嘛，山区就不能跟它来竞争嘛。这是什么？这个叫绝对优势。什么叫绝对优势呢？绝对优势就是天造的优势，是不是这样？今天人有很多的聪明办法可以来改变这种绝对的优势，但是人改变这种绝对的优势，他所拥有的是相对的优势。因为以增加成本，以许许多多人为的方式来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发现他要多花费很多的精力精神，他变成这样。真的，在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慢慢看见，人有的时候顺天者昌，有没有逆天者亡？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很多的生活里面，靠着自己努力，靠着自己努力，你努力最后有结果，那个努力是什么呢？你是顺着神所行，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去发展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这个事半功倍嘛，它变成这样。你要逆天而行是怎么样？就按照违反自然原则的东西去行是怎么样？那你就要增加更多的这个力气跟成本嘛。所以一个人他能够这个慢慢的能够有什么？我在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稍微多思想一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蛮可怕的，这个是讲到你以神为创造的东西为你这个生活追求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但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你越违背神，你可能得着的越多，但是得着越多的下场以后也就越惨。今天所有的金融风暴，你看看是按照一个什么原则？不是按照一个神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神的心意的原则，乃是按照人所发明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所谓的金融衍生商品啊，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跟有生命的东西无关，都是人，也不是以神所创造的东西为原料的这样的一种的制作，凭空的。所以怎么样呢？你心越黑，是不是啊？你可能怎么样？你可能得着的越多啊！但是呢，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死得越惨。这是两方面。所以今天人挪亚之所以会受到那么大的刑罚，被攻击，被什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按照依靠自己所做所行。第二个摩押会遭遇到那么大的困顿，我在圣经里读的，少年人也下去遭了杀戮啊，你说你是勇力打仗的吗？但是你变成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所谓进了他的城邑就是占据了他的城邑，意思就是你摩押你打败了啊，是这样。是什么原因导致摩押最后跟人家打也打不赢他，是不是？发展起来很好的城也倒是送拱手送了别人。这边除了依靠自己的手所做的以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第十一节，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什么叫想安逸呢？想安逸就是不想改换环境，不想改换自己所面对的事。因为你一换怎么样呢？又是个新学习，一换又是怎么样？一换又要遭遇一些从前没有遭遇的。今天好不容易怎么样了？今天好不容易在一个生活环境里面，从前不能面对的事，现在能面对， 从前不能处理的问题现在自己已经处理，好像都已经在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里面了。什么叫想安逸呢？想安逸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也不想变动他的环境了，这个叫常想安逸。其实真正来讲，从另外角度讲，没有一个安逸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事情发生。就算没有新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但是心里面也怕什么事情要发生。结果怎么样呢？其实他这个安逸怎么想呢？其实我，所以我在想，这边的常想安逸的意思就是说，他选择他喜欢过的生活，而怎么样呢？而再也不喜欢调动坏过其他的生活。这就是摩押的一个这个光景。我从前不太懂什么叫做炉酒在这个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转的器皿，而且它怎么样呢？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它那个香气未变是什么？就是指摩押的原味。摩押从前是怎么样的味道，现在一直是这样的味道。我在讲猪是猪的味道，狗是狗的味道，是不是这样？鸡是鸡的味道。我的意思还不是说你有没有给它喷香水哈、啊？我说的味道就是鸡有鸡样，是不是啊？猪有猪样，是不是啊？人有人样，是不是啊？这个味道原味还在。我不知道这边圣经里面的原文是什么，大家可以查查哈。对不起，我真的这个比较难过。那个原味，它的原味没有变。香气尚存，这个香气到底是香水的香气呢，还是那个品格里面的香气，是基督的香气呢，还是摩押的香气？摩押有摩押的香气，是不是啊？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香气。最近不知道什么，我有一次很偶然情况之下，我在想那个少年的官为什么去找耶稣，说我怎么行才可以享受永生呢，能够得着永生呢？我相信耶稣身上有一种永生的气息气质，是不是这样？我不想那个摩押的原味，摩押的气质什么样的气质？可能什么呢？光鲜亮丽，是不是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缎绸丝带，是不是啊？是吧？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名贵的法国香水啊，就它有它那种味道，它那个味道是什么呢？它那个味道是有一天让它毁灭，它那个味道是有一天让它怎么呢？让它蒙羞，是这样的吧？圣经里面你看这段圣经一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有多少讲到摩押要蒙羞，很显然他从前是很光鲜亮丽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很落魄，逃难的人，你想想看还有什么样的那个嘛，对不对？从前讲就是光鲜亮丽，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蒙羞，那是他的原委，没有改变，不能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呢？因为他常想安逸，他不想离开他所爱的环境。这倒是真的。有很多人说，一个经过很多苦难，经过辗转许许多多环境的人，他不信耶稣，他对人生体会也特别的深，可能他也会慢慢会珍惜很多的情况。一个饿过饭的人，他能够体会一个饿饭的人的情形，是不是这样？今天一个遭遇过委屈的人，他能够体会到被人家误会委屈的人的痛苦。一个流产过的妇人，他能够体会了解这个流产的妇人的那种心情。这是什么？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人心里面许许多多有神荣耀形象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再一次的浮现出来？就是像那个酒啊，酒有两种，一种是 wine， 对不对？一种是 whisky 在经过一种蒸馏。 wine 是什么？古时候的酒就是酿，我在山上就看过很多人这个酿这个酒。酿酒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它有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谷子也好，或者是小米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好，对不对？它摆了药酒混了以后怎么样呢？慢慢就它这里面会发酵，发酵以后怎么样呢？水是水，它是它，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酒跟那个做酒的渣子给它分开呢？ 就是要一道一道的做，把这一个已经发酵变成酒的东西怎么样呢，沉淀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把它倒到另外的一个这个器皿的里面去，把它储存起来。那么怎么样呢，好，这边的渣子怎么样，留在下面的渣子，那么大部分都怎么样呢，因为倒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留下来了。但是反过来讲，在倒的过程里面还有那些渣子会跟着酒一起倒第二个器皿里面去呢，也是会的。所以怎么样呢，你把它倒好以后怎么样呢，倒好的它是浑的，你给它摆个一两天以后怎么样呢，哎，你会发现它那个渣子混的倒的过程去的到第二个器皿的渣子，因为你给它浸了一两天以后，浸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它又沉淀下去了，以后怎么样呢，还要再把它倒在一个地方，倒的过程酿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一个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过程。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改变新的环境是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习惯那种环境，不愿意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二个意思你倒到一个器皿里面去，假如举来讲，我随便讲一下，因为我也没有做过酒，我只是用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真的，当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在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而正是我人生里面遭遇到最大的委屈跟不平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印象太深，跟我有关。他假如说一个是一个白的瓶子没有问题嘛，你倒进去里面的酒是黄的就是黄的，里面的酒是红的就是红的，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是吧，因为是个透明的这个一个玻璃瓶。但等到有一天你被倒到另外一个瓶子里面去的时候，这个瓶子是黑颜色的瓶子，或者倒进去那个瓶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橘色，很橘色的瓶子，你倒进去的东西它已经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了，别人从外面看这个瓶子的时候就说你就是那个颜色了，那你要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环境，选择了我们所爱的环境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不想变动，我们老是窝在那个地方。我用这点讲到侍奉也好，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对于他怎么样，他对于他的侍奉也是一样，这是个环境。他说他要专一的侍奉，我不反对。他说我要恩赐的侍奉，我也不反对。但是问题挖到最深的心里面去的时候，那是他熟悉喜欢的侍奉，他比较容易掌控安排的侍奉，叫他再换一个别的东西他不愿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他的元气尚存，他搞来搞去他只懂这几套，有没有。反过来还可以用一个最这个好的理由，我的侍奉我是要专一侍奉。好，我其实你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到底把圣经里面讲的话当作我的理由，还是把圣经里面的话是因为神借着圣经记载的话向我说话就成为我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呢，还是我要委身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我们暂时不讲，就讲专一侍奉。专一侍奉是指神引导你的侍奉，你在侍奉的里面要专一呢，还是只搞一样花样别的东西都不搞，这叫专一侍奉，你讲给我听啊。其实我的领受，我们侍奉要专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专一的里面或者专一侍奉也好，我们要侍奉神的过程里面非常的专心。我相信保罗虽然只有保罗的托付是什么呢，保罗的托付是外邦的使徒，有没有，保罗的侍奉是外邦的使徒，保罗所领受的那个侍奉，一方面就算这个侍奉是神托付他一生只做这一类的事，叫做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间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怎么呢，保罗在向每一种的外邦人神带领他去的地方，他的侍奉都是一样的专一的，是不是这样，他像腓立比是这样，他像以弗所是这样， 他像哥林多是这样。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怎么呢？哎呀，我们跑到了帖撒罗尼迦，因为那里的人咸于啊不，我们跑到什么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咸于什么地方的人？他们又哀求，他们又有爱主追求。我们一来到那些地方去怎么样了？我们就在里面怎么样了？其实今天很多的侍奉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固定的，就是说神托付我在一个什么地方侍奉，对不起。我是这个传福音的，所以这个关心人跟我没关系啊，是探访人跟我没关系，是吧？牧养跟我没关系，教成主学跟我没关系，是吧？因为教导恩赐怎么样啊？这个我是专业的侍奉，所以怎么样呢？探访没有事，关心人没有事，我怎么样？我就是负责礼拜天早上教成主学，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常常我们人的里面的天性，你会发现我们是选择了我们自己喜欢的，等到我们能够掌控习惯于我们所喜欢的环境的时候，真的九牛就拖不动啊。但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久了被玷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久了我们已经变质了我们也不知道。有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要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好让我们怎么样呢？好让我们这个酒越来越纯，越来越香。而这个香不是原味的香，那个香是什么呢？那个香是耶稣基督的香。我们愿意吗？我们不愿意。到有一天，就算我们安逸的环境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到有一天都要毁灭，都要让我们蒙羞，都要被辱。你看今天很多人刚刚在创业的时候，或者刚刚在开荒的时候给人家鼓掌，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他不愿意被神从一个器皿倒到一个器皿，到最后怎么样了？他已经不再依靠神，是依靠自己手所做的。到了时候他到底是蒙羞哎，他到底还是靠着主能够得荣耀，主能够得荣耀啊，还是等到有一天好像过去几十年所努力的，我们在社会上所有一切的努力归于虚空，这还有情可言。假如有一天一个人在所谓的说在骄傲堂的里面混了一辈子，到最后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无所有的话，这个光景多么的可怜。求主施恩引导我们，当我们在追求主的里面像磨牙一样，有掺杂，有血气肉体仁义的掺杂，你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结局肯定跟磨牙的结局一样。而这边讲到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依靠自己，一个是不愿意从一个器皿倒到一个器皿，只想贪图安逸的结果，真的让圣经里所记载磨牙的光景成为我们的警惕。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懂得神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会说神的事，很多的法则也不是那么的陌生，但到最后我们在这两个上面的软弱，有一天我们所会遭遇到的就是羞耻，就是毁灭，真的一无所存。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